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宣布拜登和习近平周六将在 APEC 期间会晤。
拜习会前 FBI 发声明，指证中共黑客破坏电信网络。
布林肯呼吁加沙战争需要长时间暂停。
共和党两院多数党领袖诞生，约翰逊渴望留任议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周三宣布，由于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仅以不到0.5%的差距落后他的共和党挑战者戴维·麦克米克，按照宾州法律，这场选举将进入重新计票阶段。州务卿办公室发布的公告说，各县必须在11月20号之前开始重新计票，重新计票将花费纳税人$1,000,000的资金。各县必须在11月26号中午之前完成重新计票，并在11月27号中午12点之前向州务卿报告结果。州务卿办公室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公布最终的选举结果。尽管多家主流媒体已经宣布预测麦克米克赢得了宾州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但凯西拒绝认输，并等待最终的计票结果出炉。
随着美国大选结果明确，周三，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推选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图恩担任多数党领袖。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是在一次不记名投票中战胜约翰·科宁和里克·斯科特，未来将承担米奇·麦康奈尔担任了18年共和党领袖的重任。另一方面，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三晚上则推选密歇根州众议员丽莎·麦克莱恩担任新一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赢得众议院共和党提名，渴望继续留住议长。在新的一年众议院全体投票之前，后任总统川普周三上午已经表态支持，使约翰逊有望保住议长职位。
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加沙战争实现真正的长时间暂停，以便能向加沙居民提供援助。布林肯在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期间对记者说，美国希望看到在加沙的大片地区实现真正和长时间的停顿，暂停任何战事、任何战斗，以便援助能够有效地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他说，以色列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并且也实现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现在应该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周三早些时候，以色列对贝鲁特以南的一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再次发出警告，要求贝鲁特南部郊区部分地区的民众离开。
据一家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一个据信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在一次网络攻击中入侵了2个跟海外藏人社区有联系的网站，意图在用户的计算机上植入恶意软件，收集海外藏人信息和情报活动。这份来自美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记录未来的研究报告说，这些中共黑客入侵了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媒体西藏邮报和西藏下密院网站，目的是侵入这些网站访客的电脑，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其他活动信息。研究部门的高级主管乔恩·康达拉告诉美联社，虽然无法了解黑客在此次入侵中进行的具体行动，但考虑到中方长期以来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并以流亡藏人社区为目标，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收集信息，以监视流亡藏人。
美国商务部周三宣布，商务部已经同意提供高达$1,820万补助给 Akash Systems， 以协助兴建一座面积40,000平方英尺的先进半导体制程的无尘室空间。这项补助资金来自$527亿的半导体制造研究补助计划，再加上来自 Akash 创投公司和其他民间投资人的资金，支援在加州西奥克兰的一项规模$1,200,000的投资，以量产各种使用钻石冷却技术的基板装置和系统。而开始利用它的钻石冷却技术改善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的散热管理。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 对 ACASH 的补助，有助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市警局代理局长多隆11月13号宣布启动无人机先遣救援计划，简称 DF2， 成立第一支全天候无人机队，利用最新的科技第一时间快速飞到事故地点，向地面人员提供关键信息，以强化市警局的紧急应变效率，保障民众的安全。预计无人机先遣救援的第一支全天候无人机队共有10架最新的无人机，分派给3个行政区的5个分局。随着 DF2 计划的启动，纽约市警局目前已经拥有100架不同尺寸和功能的无人机，以及110多名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认证的无人机操作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习会前 FBI 发表声明，指证中共黑客破坏电信网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Spotify 宣布将开始向在他们平台上制作热门视频的播客主持人支付报酬，因为 Spotify 希望跟 YouTube 在视频播客领域的主导地位一较高下。Spotify 宣布了一项新的合作伙伴计划，让创作者可以在广告收入之外实现内容盈利。虽然创作者已经可以在 Spotify 平台上为他们的播客盈利，但现在他们被鼓励在发布播客的同时也发布视频内容。 Spotify 借鉴了 YouTube 的做法，将根据播客节目的参与度向播客主持人付费。这家公司还将开始让高级用户观看没有广告的视频播客。 Spotify 说，自2022年推出视频播客格式以来，已经有超过2.5亿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观看了视频播客。 Spotify 还表示，近2/3的播客听众说，他们更喜欢有视频元素的播客。这项为视频创作者支付报酬的新计划将于明年1月2号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生效。符合条件的创作者可以申请加入 Spotify 合作伙伴计划，开始为他们的视频播客盈利。
彭博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正准备推出一款代号为操作员的新型人工智能代理工具，它可以控制计算机，代替用户来采取行动，比如编写代码或预订旅行。在周三的一次员工会议上， OpenAI 领导层宣布计划在1月份以研究预览版的形式发布这款工具，并通过公司的应用编程接口向开发者开放。目前所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已承诺推出自主人工智能代理， OpenAI 最近也在大力宣传这种可能性。几周前，在 Reddit 的 Ask Me Anything 论坛上，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说，我们会有越来越好的模型，但我认为下一个巨大突破将是代理。此举加剧了开发人工智能代理的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 Anthropic 最近推出了计算机使用功能，微软公司也最近推出了一套代理工具，为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和管理记录。而谷歌据说也在准备自己的代理工具，将于12月发布。
英伟达高管表示，公司已经准备要在明年上半年推出驱动人形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在快速增长的机器人产业攻下一席之地。英伟达机器人与先进运算副总裁塔拉说，西门子、Universal Robots 等机器人制造商已经和英伟达结成伙伴，但他预期明年不太可能广泛部署生产质量的人形机器人。英伟达今年3月发表 Jetson Thor 运算系统，作为发展人形机器人的架构之一。 Jetson Thor 以先进的 AI 技术改进机器人的自主性，提高机器人同人类和周边环境的互动能力。相较于特斯拉等公司直接制造机器人，英伟达定位在成为技术供应商，模式类似于谷歌为智能手机制造商提供 Enjoy 的系统。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中首脑面对面会晤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周三罕见地宣布对中共黑客入侵美国电信网络的调查进展。白宫官员说，拜登将警告习近平，北京针对美国关键网络的攻击只会导致美中在技术上的进一步脱钩。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周三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称与中共有关联的行为体已入侵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涉及到政府、法院、政治活动等信息。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商业电信基础设施的行为所展开的持续调查，披露了一场广泛而重大的网络间谍活动。声明称，我们发现这些与中共当局相关联的行为体窃取了客户的通话记录数据，入侵少数主要参与政府或政治活动的个人的私人通信，以及复制根据法院命令受到美国执法部门要求的某些信息。我们预计随着调查的继续，我们对这些入侵将有更多的了解。声明表示，当局鼓励任何相信自己可能是受害者的组织与当地的 FBI 办公室或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接触。联邦政府的这两个机构是在10月25号宣布展开对此入侵事件的调查，而周三是首次公布联合调查的进展。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跟中共国安部有关的黑客组织入侵了一些重要政治家和商业人士的手机短信通讯数据，而多家美国媒体周三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六在秘鲁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这将是拜登总统任期内与中方领导人的第三次面对面会晤，也是最后一次。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0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采访中说，中共黑客对美国电信网络的入侵是一次非常大的攻击。他表示，拜登每次与习近平交谈时都会点名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而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整个国家安全机构正在全力以赴调查这一问题。沙利文强调，未来几周，这一问题将出现在每一位美国官员和每一中共官员的议程上。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还表示，拜登将警告习近平，北京针对美国关键网络的鲁莽攻击只会导致美中在技术上进一步脱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后任总统川普11月13号宣布提名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提名佛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担任司法部长，并宣布前众议员加巴德将出任国家情报总监。请听报道。
11月13日，川普过渡团队宣布提名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一职，作为美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国务卿的任命需要参议院投票表决，但经过11月5日的国会改选后，共和党已重掌参议院，卢比奥被批准成为下届国务卿，永无悬念。当天，川普还宣布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为司法部长。随后，盖茨立即辞去了众议员的职务。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认为，盖茨提前辞职，且在获得确认之前辞职的惊人举动，是为了帮助共和党多数派更快填补他的空缺，而不是等到参议院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之后才开始这一流程。川普在声明中指出，马特将结束武器化政府，保护我们的边境，瓦解犯罪组织，恢复美国人对司法部的严重破碎的信任和信心。川普同一天还宣布前国会众议员托尔西·加巴德将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川普在声明中说，20多年来，托尔西为我们的国家和所有美国人的自由而奋斗。作为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候选人，他在两党都有广泛支持。如今他是自豪的共和党人。我知道托尔西会把他辉煌职业生涯中的无畏精神带到我们的情报界，捍卫我们的宪法权利，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川普自从赢得总统选举以来，已正式宣布了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司法部长、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等内阁和高级官职的人选。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6号在秘鲁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会晤，这将是拜登总统任内美中元首最后一次会谈。白宫官员说，预计这场首脑对话不会列出一长串结果或可交付的成果。请听报道。
美国媒体周三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称，拜登总统将于本周六在秘鲁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这将是拜登总统任期内与中方领导人的第三次面对面会晤，也是最后一次。拜登与习近平此前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去年加利福尼亚州亚太经济组织峰会期间，再上一次是2022年在巴厘岛的 G20 峰会期间。本周两人都将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白宫官员表示，预计此次首脑对话不会列出一长串结果或可交付成果。这位官员表示，预计拜登将利用这次会议评估两国在负责任管理竞争上所做出的努力，包括过去一年恢复军事对话，以及共同努力遏制芬太尼非法贸易、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气候问题。当被问及拜登是否计划在中美首脑谈话中提及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或川普政策，这位要求匿名讨论会议内容的官员拒绝发表评论，同时也没有回应川普及其顾问是否已收到或要求收取跟中国有关的机密情报简报问题。预计拜登将利用这次会面强调美方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总结他对华政策战略取得的成绩，其中包括对北京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持续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展的关切。一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共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不太可能停止，因此这也是留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一个延续的议题。这位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表示，俄罗斯议题、两岸问题、南中国海和网络问题都是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美国与中国的政策存在很大分歧，无论下一届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需要找到方法来管理美中之间艰难而复杂的关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川普白宫会面两小时，承诺顺利转移政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13号起联合军演，15号三国举行首脑会谈。
拜登和川普白宫会面两个小时，承诺顺利转移政权。
川普提名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
五角大楼前官员国会作证， UFO 是真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政府13号宣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领导人将于当地时间15号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日本首相石破茂从14号开始进行为期8天的南美之行，访问秘鲁和巴西。在秘鲁，他将参加 APEC 峰会。在巴西，他将出席20国集团首脑峰会等活动。石破茂将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首次首脑会谈，并参加日本、美国、韩国三国领导人的会谈。此外，他还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单独会谈。在这些行程结束后，石破茂还计划访问美国，与当选下届总统的川普进行会谈，相关安排正在进行中。另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宣布，从13号起，自卫队、美军以及韩国军队在东海开展联合军演。
周三， 以色列的攻击导致加沙三名儿童死亡，黎巴嫩六人丧生。以色列的六名士兵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战斗中死亡。一天前，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表示，结束和黎巴嫩真主党战斗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周三，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近期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袭击，呼吁各方尊重维和人员的安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警告说，如果他们在以色列新立法之下停止运作，加沙一整个世代的人将失去教育机会。以色列国会上个月通过立法，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运作。以色列11月4号宣布，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以方决定终止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关系。以色列此前曾经指控他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渗透。
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一些前官员周三对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表示，不明飞行物 UFO 是真的，美国人有权知道真相。周三的听证会由两个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举行，众议院其中一个监督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在开场发言中说，有些人不想让周三的听证会举行，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披露什么。2022年，国会就 UFO 举行了50多年来的首次听证会。国会把 UFO 称作不明异常现象，简称叫做 UAP。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埃里桑多作证说，美国及其一些对手掌握了 UPA 的相关技术，并把它们保密，以掩盖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的事实。埃里桑多在接受梅斯质询时说，美国政府有一项秘密的 UAP坠毁回收计划，用于识别发现的飞行器并进行逆向工程。
路透社周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当选人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准备对五角大楼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组，他们正在拟定一份计划解雇的军事官员名单。熟悉川普权力交接情况并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解雇计划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随着川普政府的组建还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本人是否会支持这项计划。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解雇那些被称为觉醒的将军和必须为2021年阿富汗撤军负责的人。第二位消息人士说，新一届政府可能会聚焦在被视为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有联系的美国军官。这位消息人士说，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名单，列出了所有跟米利有关联的人，他们都将离职。
在经历超过一周的机票后，CNN 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周三推算，在众议院435个席次中，共和党目前为止已经拿下218席，笃定保住联邦众议院多数优势。这意味着川普明年1月宣誓就职成为总统后，共和党将完全执政。美国大选除了选出新任总统，国会参众两院也进行改选，其中参议院100席改选其中34席，众议院则是435席次全部改选。川普击败民主党对手贺锦丽，顺利回国当总统，加上共和党参议院席次过半，现在又保住众议院多数，已经拿下完全执政权。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号发生汽车恶意撞人事件，中共官方迅速封锁消息，在一天后才宣布35人死亡，43人重伤。美国、德国、韩国等多国使馆都发文为死者表达哀悼之意。有消息传出，部分死者的遗体已经火化，现在当局开始强行推进火化。有家属怒斥当局禁止他们见伤者，在没有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有的死者遗体就已经被送往殡仪馆。由于这起事件震动中共高层，广东省为此成立工作组，展开治安防控，盯紧人员密集场所。北京市官方13号表示，要全力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香港媒体指出，中国大陆今年已经发生几起无差别伤人事件，但官方的通报缺乏透明度，呼吁北京允许记者采访。但是继 BBC 记者之后，日本 TBS 驻华记者世谷洋太说，他日前在体育中心现场拍摄期间， 遭到自称是当地市民的人包围，其后被带到警察局，并被迫删除所有拍摄的影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川普白宫会面两个小时，承诺顺利转移政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今年大选，共和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使当选总统川普能够推行一项针对企业、工人和退休人员的减税议程。这将考验川普和共和党所承诺的目标，就是控制联邦政府35万亿美元的债务。路透社周三报道，有共和党议员表示，川普上台后，预计早期的优先事项将包括延长川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为美墨边境筑墙提供资金，削减民主党人没有使用的资金，取消教育部以及限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机构的权利。根据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数据，川普在竞选中提出的减税提案，从延长2017年的减税措施到取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可能在未来十年为美国增加7.5万亿美元的债务。对此，部分共和党强硬派保守人士认为有必要对税法进行重大改革，除了福利之外，削减强制性支出以支付川普的减税成本。
自美国大选结束以来，比特币在川普交易的加持下屡创新高。周三前市中段，比特币创下91902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涨118%。 Glassnote 分析师说，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阶段平均持续大约22天，然后便会出现大幅回调，届时约有5%的流通供应可能会回落到低于最初的收购价。分析师指出，当前这轮涨势已经连续大约12天保持在高利润水平。另一方面，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证实，美国联邦执法探员周三突袭搜索执行长科普兰的住家，扣押他的手机和电子设备。 Polymarket 对路透社说，科普兰没有遭到逮捕或拘留。美国总统大选前好几个月来的民调显示选情焦灼时， Polymarket 网站认为川普的胜算远高过贺锦丽。一名神秘的法国交易人重金押注川普胜选后进账超过4600万美元。法国博弈监管机关上周表示，正在检视 Polymarket 是否遵守法国法律。
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推出一家低价线上商店。据美联社报道，亚马逊在周三发布的一篇博文中说，这项名为 Amazon Haul 的服务已经开始向美国部分客户开放，其中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低于10美元，并为超过25美元的订单提供免费送货服务。后的商店橱窗展示的很多商品跟竞争者希音和 Team 上常见的商品种类相似。亚马逊提供给卖家的文件显示，亚马逊计划从中国的仓库向美国客户发货，订货在1到2周内送达。不过，亚马逊的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或许很快就会上涨。拜登政府9月份表示，将严厉打击低价倾销美国的中国商品。后任总统川普提议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周三在白宫会见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川普，双方握手致意，并承诺顺利转移政权。白宫发言人说，两人会谈近2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且具有实质性。请听报道。
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欢迎川普重返白宫。拜登告诉坐在身旁的川普，总统当选人前总统 Donald， 恭喜，欢迎回来。拜登指出，他期待明年1月将顺利转移政权，可以讨论其中一些内容。川普说，非常感谢，政治是艰难的，很多情况下看，这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但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非常欣赏，过渡非常顺利，一切都会尽可能顺利，我非常感谢你，乔。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周三的例行会议上介绍，拜登和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实质会议，他们讨论了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拜登也提出了国会代办事项清单上的重要议题，例如为政府提供运作资金和提供救灾资金。拜登也向川普强调，过渡将是有序的，权力将和平移交。在双方会议前，让皮埃尔告诉媒体说，拜登致力于确保这一过渡有效高效。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他们将完成从一位总统到下一位总统的负责任交接，这是我们国家的最佳总统。沙利文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们将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包括欧洲、亚洲和中东正在发生的事宜。他说，总统将有机会向川普总统解释他如何看待这些事宜，并与川普总统讨论川普总统就职后如何考虑处理这些问题。据《国会山庄报》报道，川普说，他就乌克兰、中东议题与拜登交换意见，他想要知道拜登的想法，拜登慷慨分享了很多。白宫表示，川普团队已宣布了即将上任的总统内阁部分成员，但尚未签署协议。这些协议将涉及办公空间和政府设备，以及接触政府官员设施和信息的权利。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周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将提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卢比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曾经提出多个抗共法案，把抗共作为首要任务。请听报道。
周三，后任总统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荣幸地宣布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被提名为美国国务卿。马可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领导人，也是自由的强大代言人。川普表示，他将成为我们国家的坚定拥护者，我们盟友的真正朋友，以及一位在对手面前永不退缩的无畏战士。川普说，我期待与马可合作，让美国和世界再次安全伟大。在川普宣布任命后不久，卢比奥在 X 上一篇帖子中回应，这是巨大的责任。他表示，很荣幸得到川普总统对我的信任。作为国务卿，我将每天努力执行他的外交政策议程。卢比奥补充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将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并始终把美国人和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年53岁的卢比奥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他从川普的对手转变为亲密盟友，并曾是川普竞选搭档副总统的最终候选人之一。作为一名古巴裔美国人，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卢比奥将成为第一位担任国务卿的拉丁裔。在国会山担任参议员期间，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推动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提出多个抗共法案，将对抗中共作为首要任务，甚至曾在2020年及2021年因新疆和香港问题受到中共当局制裁。2022年，卢比奥还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是国会中长期支持台湾的重要议员之一。同时，他也直言不讳，主张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呼吁对古巴维持强硬的外交政策。今年7月31号，卢比奥还曾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阻止中共当局针对法轮功学院的活摘器官暴行。这一名为《法轮功保护法案》将规定美国避免在器官移植领域与中国合作，并迫使北京结束任何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目前，法轮功保护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预计卢比奥之后在国务卿任内将对更多人权议题进行发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